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市场。应该来说，本周市场它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节奏，在上证指数上面表现是如此，然后在科技股上面表现其实是更加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科创板从早上从周一的时候高点1、2、3、4、5，然后整个掉下来还是掉得非常快的，力度也非常大。也就是说，如果本周都在科技股当中的话呢，可能特别是科技大票伤害是非常大的，包括说创业板，那么周五的时候整个创业板回调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是本周的一个特征。但如果说本周在中证1000或者国证2000的小票里面呢，倒还好，基本上可是平盘，就周一是怎么样到周五呢还是怎么样，差距不是特别的大。那可以回顾一下周五的行情，它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11月份的一个预演。为什么呢？一般来说在每一个月它会有一个月的一个特征啊，它和上个月肯定是不大一样，一个月会有一个月的风格，对吧？或者说今天晚饭我们吃面，明天晚饭我们吃炒饭，后天的话吃什么呢？吃咖喱饭。那每天的晚饭的不一样，它不会每天天天今天是包子，明天还是包子，后天还是包子，怎么一直是包子呢？这样子肯定不好了，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说每个月就会有一个风格的切换，这个风格切换的日期它有的时候呢会在每月的第一天，有的时候呢会在上个月的最后一天，也有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月的第一第二天。像这个十月份的一个风格特别的明显，当时跟大家说的很明显，我说十月份要找什么 DPE 的，对吧？ DPE， 然后包括说一些价值股，一些传统的一些价值股 DPE 的，他们会涨得很好，业绩线会走得比较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煤炭、石油、保险、银行，因为今天是已经11月1号了，相当于10月份过了，就整个一个月你可以看下来，其实最好的就是 DPE 的，对吧？那到11月份风格会出现切换，像上一次的一个风格切换呢，就是它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0月份的，我告诉大家10月9号、10号那两天，我说是9月份的延续，真正开始呢是在10月13号。就13号过后你发现10月份的风格就非常的明显。那么到这里这个11月份呢可能又不大一样，因为它的这个风格啊它可能会提前一天出来，你会发现有可能，我们只是说有可能啊，我们还需要再观察一两天，因为一个风格它会持续一个月呢，所以你也不要急，你说哎那差了一两天以后可能，对吧，错过大机会了什么，不会的啊，因为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一个风格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是10月份的最后一天的风格，就是以偏小票为主，就是像蓝色的线是远远在上，黑色的线是远远在下，各大指数全面暴跌。在这种状况下，哎，个股的中位数有多少？你们可以看一下，个股的中位数居然有 0.8 这么多啊，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经络万物生，其他东西跌了，这些大票跌了，其他东西个股都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其实作为市场来说，我们希望的是看到的一个市场就是尽量是一个涨的个股要比跌的个股要稍微多一点，或者再不济至少要是一个平衡的。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市场就是像指数呢好像一直在涨，好像呢各个地方在告诉你说一切都很好，一切稳中向好，我们的这个势头并没有改变，然后并且呢告诉你说我们必须要去巩固这个向好的势头，一切都在告诉你是这个，告诉你说3000、3700了，3800了，对吧？3900了，牛市的势头特别好，4000点了，就是已经突破4000点了，我们已经站稳4000点了，一直在听着这样子的一个话语。但是事实情况下呢，事实情况下我们发现就涨的个股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像国证2000之类可以看到，就是走到这里这一波稍微舒服一点之外，一旦到8月底过后，后来整个个股的表现就一直不是很好，它一直是一个横向震荡，对吧？甚至说个别的一些个股下跌的可能还会更多一点，就发现就是从这里见高点以后，很多票跌了就很多就没有上来。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段时间的一个行情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不希望说它走指数行情。如果说指数跌，很多人说我们说这个点会不会见顶呢？我告诉大家，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说今年的这个顶可能就是4025。可能就是这个点了，就它已经顶已经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至少说下一季行情过来的1、2，哎，我们换个颜色啊，这个颜色不清楚，1、2，这是个3，这里横着走的是个4，然后这里走了个5，看到吧？所以说它其实5波已经走完了，而且第5波呢又非常明显的给出的是一个什么？这里是告诉大家这是10浪，对吧？ 这是个虚浪，虚浪的时候给出创出新高， MACD 是顶背离，而且这个顶背离的话距离又比较远，结构又比较大，所以这个顶背离一旦你看我画了这么一根上升趋势线的，如果这根上升趋势线跌破，意思也就是说如果3900被跌破的话，那这个顶背离就会实实在在的形成，如果一旦形成这个顶背离，那么进行的一个调整将是针对从这个低点开始，当然这个不是很确切，其实更精确一点，其实从这个点开始，就3274点到4000点这一段的一个调整，针对这一段的一个调整，这个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它的幅度力度各方面时间跨度又比较长啊，所以说它的这个调整啊就是不会那么简单的去结束，因为这里本身不应该上来，其实如果在这里缓慢的走下去，或者以盘带跌横着走横着走倒反而好，但是冲上去呢总觉得不是那么妙啊。那但这样子的话呢，短期之内，因为11月份当时跟大家讲的整个行情会比10月份会好很多，很多人10月份其实没有赚钱，虽然说我们看到指数说啊在这里创出新高了或者怎么样，有一种给人感觉轰轰烈烈，好像哎呀你看过4000了，时隔多少年过4000，但你心里有感觉吗？有波澜吗？心里有那种悸动的感觉吗？没有啊，甚至有心梗的感觉倒是有的，对不对？所以说到11月份它的风格会出现切换，切换以后小票明显会比大票会好很多，这是最后一天告诉我们的。那后面的话呢也会出现这个，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景象，包括说到12月份我们大概率就11月份做完以后，小票做一小波以后，题材啊各方面、啊、做完一小波以后，12月份尽量去切向于价值，过一会儿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直接告诉大家结论，你不愿意看下去你就看到这边就可以了，好吧。因为我们首先要从宏观上面来讲，首先第一个，这一轮的一个涨势本身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涨势，就不是我们 A 股独有，说我们这边走出了一个独立行情，然后这次呢牛市是怎么样子，没有，全球大家都在涨，你而且涨的不是最多的一个，并不是成绩最好的那一个，所以说搞清楚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上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当如果说全球性比如说他们涨得多了，比如说像美股啊或者什么涨，他们出现回调的时候，因为说到底现在又是像之前一轮是一样的，和之前的这边一轮非常像，就是说几乎绝大多数的交易全部集中在英伟达，几乎大部分的交易就是成交量都是集中在那么个别的这个就是和 AI 相关的这个七个票里面啊，其他的呢就是几乎是平平，是这种模式。那么如果这种模式它一旦说出现一点风吹草动，或者出现一点什么东西哗一下跌下来，当然了你要让它跌得特别深可能也不一定。美股的一个特征呢，它是这个缓涨急跌，因为它是牛市嘛，它一直是牛市，所以说它涨了涨得很慢，跌起来很快，涨得很慢杀起来很快，但涨得又能涨很久，一旦杀完它就能涨很久。所以做美股呢也挺简单的，你看它杀得稀里哗啦了，一旦企稳了你就进去慢慢躺吧，可以躺很久啊，它都能是能挣钱的。所以说注意，如果说纳斯达克在这个地方拐下来，但是因为这里均线啊各方面啊都有支撑，所以说你要让它拐得很深似乎也不大现实。如果说它要掉下来，那么我们这边大概率说纯论指数来说也撑不大住，就你不要觉得还能再四千，这明显不对，成交量也不对，因为这是个假行情，所以说之后呢它大概率还是会往下走的概率可能是来得更高的，至少要回到这个箱体里面去，因为这个箱体本来就不应该上去，因为这个明显是假的，上去以后你也没看到个股涨，对吧，他给你拉了一个农业银行给你拉上去了，那么之后他又要回到这个里面来，假突破呢一般至少要回到箱体之内，也就是说至少回到这个3800的这个位置，至少啊，至少可能还会更低一点，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看啊，现在倒是也不急。好，那么这个是一块，反正大家明白就行了，就后面的话呢像这个1000啊对吧2000啊，在短暂的这个时间内会表现比较好，记住等到之后赚了钱了，慢慢的逐渐的去向价值去切。为什么？给大家看，我给大家看一看历史上，这是在2014年的4月底，然后一直到这个这是2014年的4月底啊，然后一直到了这个2014年的年底的这一段行情。那灰色的线呢是中证1000，彩色的线呢是上证50啊，你会发现它出现一个什么特征呢？因为为什么选取这一段呢？因为和现在这一段行情其实还挺像的，因为它像的点在哪里，就是说你看啊，它也是从差不多4月份开始，因为当时夏季行情很大，就你可以看到就中证1000其实在14年的时候，春季行情过后，夏季行情6月7月8月，然后它一直涨到了9月份， 表现都很好，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四季度，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风格转换。这个风格转换转换成什么呢？由这个一千的一个小票转换成大票，就是这个大票就从14年的10月份开始，整个大票的一个暴涨，瞬间一瞬间赶上去了。你就发现从这个点开始殊途同归，一开始小票涨得好涨得好涨得好，等它涨得很好以后，大家都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它就开始拉这个了，你会发现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明显，因为四季度呢往往是这样，就是一般到了这个包括说两部分资金吧，我们把它理解成一部分资金呢，比如说有一些公募基金，他们在今年如果说压准赛道的，比如说压准了算力赛道，那他已经挣了很多了，对吧？他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再去拼了，他优势也非常大，已经领先别人一大截了，你再去拼意义不大。他们会选择什么呢？就把手里的一部分的这种就是涨得挺多的，他们会把它兑现掉，然后呢去选一些，但是记住啊，公募基金因为它仓位是它不能空仓的啊，所以说他会去选一些他认为说低估值的或者今年根本没涨过的一些东西，低位去把它埋伏，然后让自己净值波动不大，然后把这一段熬过去也就算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在这一段里面也是赚的多的，那么他们呢是普通的，比如说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私募，有一部分可能是散户或者说大散户，对吧？游资，那他们可能涨了一段以后，他们想要有兑现的这种欲望出来了。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一些公募快啊，包括说 PCB 啊，这五跌的挺多的，他们这种就是兑现的欲望很足，而且呢他们拉的杠杆很足，而且最后呢也忍到了现在。有一些当然也不一定说是从低点开始一路忍过来，也有可能是加了杠杆反复不停的进出到这个位置，那么对于他来说马上接近年底了差不多了，他会去判断现在对于他来说机会还有多少，有的时候可能感觉机会不是特别多了，那可能想想那要不就算了吧，对吧？差不多了，先玩到这里再说，先把杠杆去了。好，这个时候那这个那些东西就会开始退潮，那一旦退潮以后，就一部分的增量它就会在什么呢，一些之前没涨过的一个板块，差距非常大的那种指数上面或者一些板块上面啊，它就会补涨，因为有一些公募基金会切过来，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些人他直接开始去杠杆了，还有一些呢开始半仓了，那这种状况下就都会使得说高位板块出现一个回调，所以说高位板块呢有的时候它就会不涨甚至是下跌都有可能，还有一些呢低位的板块呢它会快速的回升啊，这个就是这个四季度在牛市当中的四季度的一个特征，熊市当中还不大一样，因为牛市当中呢它流动性厂子里的钱还是这么多，现在还没有 IPO 啊，所以说大型 IPO 还没有，所以暂时厂子里钱还不会出去，但是一部分会出去的是杠杆会被卸掉一部分，这个是会出去的钱，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它会做一个切换，一部分转换，就有一些比如说量化它可能说一看，哎，有很多小票也就有很多躺着的小票已经躺了很久了，那我就继续进去搞一搞，之前的话呢量化跟着一起去做这个赛道去了，因为这一轮的赛道就是 AI 赛道，我们说的经常说赛道就像19年到21年当时的赛道就是光伏风能锂电，这个就是赛道，那现在的赛道就是人工智能的赛道，算力啊什么的，对吧？这个是新的一个赛道，那就会从赛道会出来会切其他东西，所以说大家的懂得去看一看历史啊，我们就能够知道说哦，那之后的话这个行情会怎么变，那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这一轮大的涨得多而小的涨得少，所以说11月份小的理论上会补一补，补完以后的话呢整体会偏向于价值，就如果大家看国证成长和国证价值，我们也可以得出相同的一个结论，比如说以年限来说国证的成长股在这个今年涨了 28.6%， 对吧，年 K 线吧，然后如果国证价值呢在今年涨了 7.98%， 所以说理论上价值在四季度理论上应该要回归啊，所以说我们的策略是11月份尽量说有题材就做题材，对吧？啊，做了题材出来了，我们就往价值里面，有一部分价值跌了那就去往这个里面转，跌了往里面转，然后慢慢的把后面的这个12月份和1月份把它好好过了啊，这个不容易的，我告诉大家，因为真的说现在你还没有看到实实在在的说这种就是像这种算力啊或者什么啊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这种退潮，其实还没来，你虽然一看哇通信设备跌这么多啊，那真正意义上的退潮还没有来哦，就如果说他们真正意义上退潮就是说他要把就他是背离再背离，他是双背离，看到吗，一次背离顶背离再来一次顶背离，但他还没死叉，然后他的一个趋势呢还在，如果趋势一旦跌破哗一波下来，那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那是个大麻烦，不是一个小麻烦，是个大麻烦，一定要记住科技股它和其他的相比 就是我们抛开公司的成长的这一部分的属性，阿尔法不谈，纯以科技股来说，它的特征就是什么，容易大涨也容易大跌，它会短期之内给你很高的回报，当然短期之内它也能杀掉你很多，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就把科技奉为神，反正只要买这个就对了，往往进去以后一不小心就二三十个点三四十个点就去掉了，你说为什么呀，甚至买的公司还是很挺 OK 的，那没有用啊，这种都没有用。所以我跟大家举过例子，就像中继续创，你纯看它的业绩在这里非常稳定的在这种缓慢的上升，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它依旧会给你184跌到72，这个不止腰斩了，腰斩还有90多呢，对吧，它依旧给你像这一波120跌到你60腰斩，为什么呀，不知道，就是你一定要说为什么，你仔细去分析订单各方面似乎都还可以，宏观趋势也还可以，最后呢事实也是兑现了这个事情，但是它的路径是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一波三折的，但凡里面吃到一刀就是腰斩，高点下来就是腰斩，不是高点下来就这种东西也足以让你这个狠狠的被宰那么一刀，这是不容易的，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像这种呢掉下来很麻烦的，因为我们在周五的时候早上直播跟大家讲过，像这个点你注意，我说啊，你看啊，这个是全村唯一的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新一生它的业绩已经 miss 掉了，对吧，天赋通信已经 miss 掉了，对吧，然后包括那个还有一个世嘉光子呢跑哪儿去了，对，在这里它这个业绩也不行，对吧，好，他们业绩就 miss 了，就看这一个了，全村唯一，我说如果全村唯一的希望出来是符合预期的，并且它人就是跌了的话，那么大家会彻底失去希望，为什么，因为明明他业绩是好的符合预期的，但是连他都跌了，那其他的东西还能看吗，没得看了，对吧，如果说就论踢个足球，如果连梅西都不行，那你还期望谁能踢得进中国，对吗，不现实了吧，好，那你一看就知道全完蛋了，你就会发现通信设备就这么暴跌，一个暴跌，通信设备一暴跌，那边半导体会眼睛会过来一看说啊，你这个东西增速这么高，业绩这么好的情况下，这么好的成长赛道居然还能暴跌，那对于我来说你看看像这个我还不如他呢，对吧，我的 PE 甚至比他还高呢，我成长性也没有他们好啊，那我何德何能要站在这位置呢，我应该大跌，所以说你发现这种蓝旗科技什么也开始跟着大跌，然后甚至说还有一些就是市盈率更高的一些品种，甚至三季报还没有什么更加没有亮点的东西，更杀的就更狠了，100倍以上那就杀的更狠了，你看了一大堆都是走的这个路线，你会发现都是这个啊，即便说啊，你看兆易创新，你说我算这个里面增速还可以的啦，那也远远没有他们来的好，所以说也会出现像这种回调，这个东西二十日线一跌破基本上就废了，因为这里涨了一波两波三波，三波理论涨过三波，如果跌破二十日线倒霉了，后面走个 ABC 知道吧，所以这种思路逻辑就开始慢慢的开始向其他地方去传导，开始向 PCB 去传导也是一样的啊，你的盛虹科技，盛虹科技三季报 miss 掉了，好，你一个大跌，好吧，那我们小弟跟着你一起去跳河吧，投河吧，你全部投河，对吧，领头羊开始投河，你们见过那种灯铃就跳崖，就一个灯铃跟着前面，他第一个跳崖，后面跟着他都一起跳崖，差不多，明白吧，这个下跌是怎么回事，你要把它搞懂，那这个东西一旦出现这种状况了，那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跌了，因为为什么跌，就因为跌了所以跌了更多，它会变成这种负反馈出来，然后一部分呢资金开始往这个医药的地方去了，因为医药调了很久了，这从9月份就8月底开始一直没涨，开始做出了一个反弹，有一些就是包括互联网啊，对吧，对吧，这些都是跌的，前面跌得很惨的，哎，反而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反弹，软件，对吧，这里开始去炒一炒这个 AI 应用了，说到底的话呢AI 应用，比如说去看像之前我们就比如说像软件啊，我们去看软件当中，像之前金山，对吧，这个金山的业绩的话已经算是怎么说呢，你要说好吧那谈不上，你说市盈率高吧那也不低，但是呢至少说呢大家本来对这个板块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期待，就你对它没有期待啊，没有期待呢反而说这一次的业绩看上去还不错，是还算都比较超预期，虽然还不是太好，但是呢大家总想着说 AI 总归要向下游去转移啊，对吧，你不能永远去做这个基础建设，干完基础建设以后修完路没人跑怎么办呢，那条路有什么用呢，对吧，时间长了以后也要坏掉啊，所以说那总要让人家车过来跑吧，哎，车来了，所以说呢一部分想要去炒科技的，有一部分的像基金啊什么，它就从上半区转移到了下半区，这个东西啊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不是说没有跟大家讲过，跟大家讲过一次了，从上半区它就会往下半区去转移，因为你如果没有脱离应用的话，你这个是空中楼阁，纯粹是可以和什么一样，就和造十一个机场是一码事一样的。你说未来要怎么样，未来是未来的事情，你到现在先把这东西先干了，干完以后啥都没有，就没人玩这个东西，这个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甚至你卖不出去，那商业模式没有跑通怎么办啊？所以说正常来说它都会去往下游去转移的，下游会呢会更好一点。所以说这个就是11月份的一个至少说一个征兆，就是硬件会偏弱，软件会偏强，科技里面是这个状态。那么其他东西的一些状态呢，包括一些医药啊，医疗保健，我前面已经告诉大家医药，其实医药挺好的。为什么挺好的，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我说这一次医保不一样，但是为什么说前面你说这么久了他的医药都不涨或者什么，因为大家不信，根本不信，就是你说你出政策了，你说以后的话呢集采不会这么狠了，然后他有新的规则，我告诉你我连规则都不想看，很多人是这个观点，就我连规则都不想看，为什么你实实在在真金白银说到最后出来开标，开完标出来是确确实实是价格没有砍得那么狠了，我才信你。你看刚刚开标，开完标以后这个才开始涨，这个板块前面我告诉大家规则都已经改了，很明显是要会不一样的啊。但很多是市场都完全不接受，因为为什么，看空的时间太长了，因为总觉得他们是不好的，他们一定是最差的，会有这种观点。所以说注意一点，就是特别是在风格转换期第一个起来的，特别像这医药啊，然后像这个传媒娱乐啊，这里面有短剧的啊，像这么一类，当然我们需要去观察大概三天左右，我们基本上风格就确定了，是不是说有一些医药，包括说一些下半区，就是 TMT 的下半区，他们会起来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去关注的一个点。甚至说你看在这个里面垃圾的不得了的酿酒，三季报出来全面一塌糊涂，但是他们是红的，你看到吗？这个谁买的呢？这都是基金买的，就是都是公募基金买的，他们调仓调过去了，理解吧，调仓调过去，那你说怎么把好的卖掉了，买这个老灯的差的呢？也不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贵了，这个便宜了。因为说到底有很多的一些有一些票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你一定要说特别特别烂吧啊，说到底即便是说业绩这么差了，他们这个第一个负债率不高， ROE 也挺高的，严格意义上说就算四季度不怎么样，别人也没超过20倍的 PE， 对吧，纯以价值来说他们也并不差，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烂，就烂到说全面亏损啊，几百倍市盈率啊或者怎么样，也还没有这样子。说到底他们还是有生意的，对吧，生意看上去不仅是有生意的，还不错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哎，在这种你看五粮液爆了这么大一个大雷，业绩爆了这么大个大雷，大雷以后他你看低开高走是有人要的，你发现哦，这里是有人要的啊，所以说自己去注意了，这个谁要了，谁买了，谁卖了，你仔细想一想。所以这个里面应该你会得到一些结论，就它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只是大家就觉得反正现在不景气嘛，但是今年的不景气就是明年的景气，因为今年业绩太差了，明年业绩但凡稍微好一点，说啊，你看高增长了，朝三暮四的故事，早上给你三粒，原来早上给你四粒，晚上给你三粒，你说这样少了，晚上怎么少了，那不要不要，那我早上给你三粒，晚上给你四粒，哎，小猴子说挺好的，就多了一粒了，对吧，其实有没有变，没有变，对，这也是朝三暮四的故事，古代的故事啊，我们反过来听听，其实我会发现现代人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也是个朝三暮四的故事，明年你就看到哎呀，酒类高增长，消费复苏了，复苏个屁，它还是原来那个老样子，只是这个季度太弱了，这个时间太弱了，后面强一点点就觉得上来了。好，那这个跟大家讲了啊，就是说它可能会出现一个风格的一个转变，就是一方面呢是题材，但题材的话呢也有很多朋友说你看这个可控核聚变大跌了，对吧，有很多东西大跌了，挺正常的，为什么，既然是题材它就不会像是成长一样，成长是怎么样子的，成长就是它能这么走，持续性非常好，因为它是有业绩支撑的，比如说我们像之前的这个通信设备，比如说半导体，它的趋势就很好，它会走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说到底它有业绩支撑，没有多少人会卖的，因为之后还会继续往上走，包括前面存储，对吧，像这个之前江波龙，那为什么它能这么走呢，啊，比如说百威存储，为什么呢，对，因为它业绩好，对，它这个业绩不用去看这个啊，就是其实它四季报应该会更好，因为它的价格在涨价，一旦在涨，涨价这个是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的，它是不停的，虽然有上影线下影线，我说你不用管，你等它结束了再说，对吧， 一样的，但是题材却有很大的不同，这里要一定要跟大家讲，因为题材的话有些东西起来也是短暂的，炒两天炒三天，哎，马上就炒其他了，炒了其他以后，哎，什么什么又回来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这种模式。所以说自己做题材的时候自己注意短线，包括很多的一些游资，有的人只赚一根，他们就赚一根，就今天进去，如果明天能出来，出来就出来，短线我就捞到了。但你说我一定每次格局到最高点走，然后低点拿，这个不大现实。如果说这么大波动的一个题材，题材波动都非常的大，然后你每次都能低点买高点卖掉，低点买高点卖掉，你不是神仙吗？你来个几轮的话，一年收益全部是100%超上的，不大现实啊。所以说我们往往说找到自己的策略是来的更好，注意题材是这个风格。然后跟大家讲这个，有很多朋友说我是不愿意去做题材的，但是我又仍旧想去做一些赛道，那有什么可以做呢？有的，就是去做一下机器人啊。为什么要做机器人呢？因为11月份的机器人各种各样的会比较多，各种各样的会比较多，所以说机器人是一个在11月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来看啊，像这个炒股的日历，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几个点，就是我们因为这个10月2号是周日，然后周一开始，第一个周一开始是一个电池的固态，对吧？一个固态，但是当天开会，当天就是这启动的概率不是太高。然后之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到11月6号周四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小鹏会有一个新一代的一个机器人，对吧？ Ion 是吧，机器人。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特斯拉会有一个股东大会，特斯拉股东大会是这个11月份非常重要的一环。就如果说特斯拉能在股东大会里面说，我喊一句啊，不要说他真的喊一句，说明年我们的这个特斯拉这个擎天柱机器人我们要卖到多少，我们要生产多少，好，那这个就激动起来了。所以说会有资金去博弈这个特斯拉的一个股东大会的一个事情。另外的话，除了这个之外，后面呢其实还有，就是到11月的这个第一周过后啊，它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在这里，比如11月10号有这个中立股份的这个全球双十一盛典会举行。因为中立股份呢，它这个呢，这个公司呢倒是能看看的，当然不是推荐啊，中立股份我们看一眼吧。那三季报它是跌的，三季报是杀了一根，它呢这个票呢目前为止不高，说实话是不高，因为它这个整体不仅是位置不高啊，第二个它的一个公司的这个销售啊各方面啊是非常稳健的一个公司，它也是PE 给的也不高，这可能市场也不是很喜欢它，所以说也就只给这么十来倍的一个 PE, 然后负债率不高， ROE 很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小票价值股啊，这个公司。那它主要做锂电叉车的，然后现在呢它又去切入了这个机器人的赛道，它是叉车机器人啊，不是变形金刚那种啊，就是它不能变成人形机器人那种，它就是叉车机器人，机器人叉车，你就机器人叉车，对，它是叉车，这样就对了。就是这个，它其实还不错的，去年其实卖的都很好，然后今年的话呢，如果看看这个盛典举行以后会不会有一些新东西。然后同样在这一天还有这个2025年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大会也要在10号到12号在上海举办，所以说这里面啊催化比较多，特别是在11月的这个前段机器人的催化非常多，建议大家呢至少说在这个题材的持仓里面机器人留一点啊，不要完全没有机器人。因为说到底这里面是这个股东大会啊什么，你说让马斯克不吹那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说这里面肯定会去有一部分会去吹一吹。所以说呢可以至少在这个上半月吧 ,15 号之前机器人手里拿一点啊，不会太差的，这是一个。然后到这个下半月呢，它因为有个操作系统大会会出来，这个是利好软件的，从11月14号开始软件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后面呢还有陆陆续续有一些英伟达的财报啊或者什么啊，就是之前的一些杀的多了可能会小反弹，但意义并不是很大。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一点的，就是在这个11月应该到底华为什么时候发还不知道，有个华为的旗舰手机 Mate 80系列应该在11月份会出来。然后三星这个就算了，反正几乎没人买。然后还有就是阿里会推出一个这跨境电商的 AI 智能体，因为其实在这个周五的时候 AI 智能体就炒得很好，也看这两个呢也是一个重磅 出来以后，那么你就知道了，在11月份的一个题材上面，一方面的话，除了就前期的这个七大题材，他们会有一个轮动，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围绕着说，像这种智能体啊、软件啊、然后机器人啊，会围绕这个东西去做。然后到11月的下半月，特别是等到20号过后，这里面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好东西出来了。所以说呢，到这里的话呢，有一些题材啊，你该收手的就收收手，特别说是量能如果说开始回调，就别干了啊。这里面啊，当然还有氢能的这个产业链大会啊，在11月19号，这个都是在我们说的七大题材当中的，我就不再一一跟大家讲了，反正都在整个里面都有啊，陆陆续续都有。所以说我们自己在11月的策略自己注意，在20号之前我们就做这个题材，均衡配置各种的题材，然后之后20号过后陆陆续续都撤到价值里面去，好不好？到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发现一些跟大家找一些价值当中比较好的一些公司啊，也会普及一下这些公司，当然绝对不会去推荐这些公司，只是说跟大家普及一下，说这公司还挺不错的，对吧？估值也不是很高，会跟大家讲一讲的，我们内部讲一讲好不好？好，然后我们这个聊完以后呢，来我们在宏观上面来证明一下我这个观点啊。我们来说为什么就是说指数有可能就今年的高点可能就在这里了，为什么这么说，这甚至可能指数会有回调，因为说到底它经济的现实回来了，因为第一个就是15开会开完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中美之间该谈的也谈完了，下一次谈要一年以后了，说到底中间不会有太多的大的这种大型的谈判，不会有了，已经落地了，该落地的都落地了，好的东西也都出来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次几乎就是遇到了近大概半年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的 PMI， 这个数值是让人感觉非常震惊的，这是一个超季节性的回落，不是一点点的回落，是回落速度非常非常快。在这里我直接说结论啊，我们看完这张表格，你能得出两个字，你们可以猜猜这两个字是什么字，这两个字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两个字叫躺平，只有这两个字，躺平，特别可怕。为什么特别可怕呢？就不单说是制造业 PMI 49，我们不是说看到49，那我们知道荣枯线之下，那么就比上个月更弱一点，对吧？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仔细去看，第一个下滑速度非常快的就是新出口订单 45.9，这个数字是比之前来的更弱的。就是如果说就是七月，我们可以看七月八月我们新出口订单这一栏，我们可以把它框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七月八月九月都是47 47 47。你要知道，因为 PMI 的话它本身是个环比，我只是说啊，比上个月会感觉怎么样一点，当然主观性会比较强，但是很明显出新出口订单每一个月都比上一个月主观性要更差一点更差一点更差一点，到了 45.9 就是代表10月份新出口订单出现了巨大的扰动，这个扰动有可能是来自于关税，你说川普加了关税以后我们也通过其他手段朝其他地方出口了，或者怎么样出口到了非洲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去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清楚的一个点是说，如果说但凡以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供给，我们有这么大的产能，有生意不做绝对不可能，不可能说我们只做这个生意我们不做非洲生意，这个倒也不可能，对吧？我们突然之间非洲人的这个消费能力就暴增起来了，他们怎么突然这么有钱呢？这一点我们也是打问号的，具体问题你们自己去思考，对吧？然后这里面出口订单出现了极大幅度的一个下滑，这个代表什么？关税是有冲击的，这个冲击不是说只有我们中国承受，而是说不管怎么样，不只要他收税，这个税最终都会加到老百姓头上，他这个关税他就是一个我们把它看成是，你不管把它看成是美国人对他老百姓收的其他杂七杂八各种税的之一，它就都会变成这个东西，它不会都会加在商品当中去，那么商品价格变高了，你的需求一定是变少的，必定的，所有的人都是价格敏感的，你一便宜我都会买，但你贵了算了我不买了，好，这个时候需求就下来了。所以我们看新出口订单，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转口贸易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全球几乎都加了关税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出口的冲击，这个可能仅仅是个开始，注意，因为这个10月份过后还有11月还有12月这两个月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好，所以出口的这个情况一旦不好，那我们就要去看内需了。内需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可以看 按照内需就按照新订单减去新出口订单。我们知道在之前我们一直依赖的是内需，那么由于说这个新出口订单这里是下滑非常快，使得说好像内需很好，并没有，是因为这个数字下滑太多了。所以说你看，如果纯以新订单来说并不是特别好，比上个月还要糟，也就代表订单我快没有了。然后生产呢，可怕的是生产，因为生产的话之前一直是在荣枯线之上的，也就是生产在甚至7月8月9月是逐渐加码的，就是大家是感觉生产好一点了，生产好一点了，但是到10月份生产也开始走在荣枯线之下了，也就是说比上个月差一点。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结果代表是什么呢？仔细看为什么会差一点，你们看得懂吗？给大家看，你看啊，主要原材料的购进价格，你会发现从7月开始51、53、53、52它是逐级的增长的，也就是说原材料价格在上涨，我们也看到了像铜啊什么价格一直在往上走，对吧？原材料价格上涨，但是出厂的价格我们仔细看一下 48,49,48,47 都在荣枯线之下，意味着说出厂价格是逐级下跌的。那这是多可怕的东西，就是我买进来的东西成本在不停的上涨不停的上涨，但我卖出去的东西却不停不停的降价，不停不停的内卷，那卷到最后会有什么结果？甚至我还在不停的砍人，你看从业人员他都是在荣枯线之下的，不停的砍人，因为内卷没钱了，砍掉点人，然后大家降本增效继续干，然后逐渐的在手订单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为什么还要维持生产？对，那么因为增值税的关系没办法，我只能维持生产继续干吧，但是干到最后呢，干到最后发现继续干下去也没用了，然后生产也开始回来了，生产也低于荣枯线之下，再生产也没有意义了，因为库存都已经很低了，再干这么大的一个差值52，原材料价格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厂47，再干好像已经慢慢的逐渐的没有意义了。那既然如此，我干都不想干了，这是一种躺平状态，看到吧，这是一种躺平的一个心态。这里面除了说生产经营活动预期，就大家就对于经济这个稳步向好稳中向好的一个预期一直没有改变之外，其他东西一直在改变，而且它似乎一直在滑坡，就滑坡的速度各方面都很大。然后之前大型企业大型的这种企业大企业央企可能日子还挺好过的，在10月份央企都出问题了，然后央企都低于荣枯线了，你更加别说小企业了，小企业情况没有一个月是好的。中信企业的话呢，中信企业呢之前能内卷靠内卷稍微熬一熬，现在也有点熬不住的味道，明白吧？看完以后你就感觉好像整个生产整个经济有一种躺平的味道都已经开始蔓延出来了。就我们希望这个10月份的一个 PMI 不要往11月12月这种风格往这个地方去，不然的话那这个虚拟牛扛不了多久的，因为它什么4000点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假行情。所谓的说你看这个所有一切稳中向好什么瞎扯，这个你因为到最后没有任何一点点经济的基础的这个牛市是支撑不了多久的，它至少到最后你要有那么点，不要求很多，只要有那么点，这个都躺平了，这感觉不怎么好，不怎么好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10月份的各房企销售情况，我们还是说这个政协呢是在房地产，但是看15的话它也不准备托底这个房地产，那么这个情况啊出现了一个令人也是相同的一个崩溃式的一个发展，就是你可以看到就算说一些大型的一些房企10月的销售当月同比是-50%，以腰斩的程度，这个很可怕的啊，这个东西你这里这个卖不出去，二手房那边再降价再降价，然后这个是一个支柱产业，房地产到现在为止也是一个支柱产业，这个东西影响的这个链路实在太多了，到最后又要出现哪里哪里发不出工资了，又算了，这不能说了，再说又出问题了，就是你这个很可怕的，这个现在已经这个已经半个身体掉在悬崖外面了，你再不动啊，你这个再不动啊，我不理解，无法理解，真的无法理解。当然啊，也有动的地方，动的地方呢比如说就像是在这里就是税务总局关于黄金的有关税收的一个公告，哎，很多人的这个公告呢看不大懂，就是说要涨价了或者怎么样子要收税了，这个不是的啊，就是说它是什么呢，就是说特别是就是会员单位购入非投资性用途的标准黄金交易所免征增值税。会员那什么谁是会员你知道吗？会员就是银行和那种就是最大型的那种就是黄金的经商， 他们是不交增值税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客户是要就是购入标准黄金，交易所的话免征增值税。如果说是实际成交价格需要向买入方的这个客户开具普通发票，然后他们这个呢也是可以抵扣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做比如说中小企业啊或者个人投资者啊，然后如果说你去买这个黄金，那这个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个增值税会在里面。就是比如说做黄金加工的，比如说像那个周生生啊，对吧，或者说那个这个曹洪基啊，对吧，那他们就要去交这个增值税啦，理解吧，是这个。这个它主要的目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比如以前黄金它可以，就有一些企业它可以买了以后它可以直接可以开增值税发票嘛，这样子的话呢就变成什么呢，就有的人可以开票去抵扣嘛，但黄金又本来有价值，所以说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骗票的，理解吧，是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在卖这个，就是比如说投资性黄金，就是金条啊金块啊或者怎么样子的时候，现在是就是就不能开这个增值税专用发票了，就是说下游他也没有办法拿了这个金块直接去抵扣，就是防止这种我们称之为叫发票套利啊，就是防止这种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们提到就是非投资性用途的这种标准黄金，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就比如说金项链啊，对吧，或者金戒指啊或者什么，那它非投资性用途，你装饰性的或者怎么样子的，那这个呢就需要去交税啊，理解吧。这样子这么一来的话呢，其实它主要就是把这个就是投资性黄金，就是把它的一个就是增值税的一个这个抵扣的一个链条把它给切断啊，这样子的话呢可以避免这个发票的一个虚开，其实它真正目的呢也就是这样子。对，和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普通的客户，就是我们普通人去买黄金什么来去大不大，其实不大的，但是更多的呢就是一些黄金的一些经销商，那他们因为增值税变多了，所以说可能会在这个里面，就是你要看呗，你说那最后加到老百姓头上不一定，有可能什么呢，他自己企业吃进去，因为你如果价格涨得多了别人不买了，那你生意变差了，你可能会打打折或者在价格上面稍微便宜点或者怎么样都可能啊，所以说这个到最后谁吃进呢都说不准，但是作为黄金金饰企业，就是比如说曹洪基之类的，那这个是利空，对于普通个人呢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好，那么我们最后就总结一下了，由于说整个经济基本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变化啊，同时四季度呢也是一个非常容易风格转换的一个季度，就是先可能炒炒小票，然后往价值去，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不好了它只能往这个地方去，直到说新的一轮的经济政策出来，就先又给增量政策，又给怎么样啊，它的成长风格又会回来，不然的话呢挺难回来的。所以说注意这个里面的一个操作，就是你掌握好节奏，可能说这个四季度呢还能玩玩，刚好买错掌握，然后整个线性思维的，然后或者说前面你看就我就在这个里面算力里面怎么样子呢，或者怎么的成长股里面怎么样子的，科技股里面怎么样子的，那告诉你这个四季度啊可能是个腥风血雨，挺可怕的啊，自己要注意，特别是在海外市场也开始回调的时候，这个冲击力度啊各方面啊都不小，所以说整体来说四月份的一个难度比较大，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说一般来说呢往往夏季太大了，秋季就会变小，秋季行情就会变小，如果夏季小呢，因为夏季行情往往都很小的，夏季小呢秋季就会大，所以说自注意这个大小，今年呢春季小夏季大秋季小啊。好，那差不多了，那这个今天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